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在圣诞节的前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从明年1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人权组织谴责中国给人权律师蒲志强定罪。中国重申叙利亚政治解决三原则。我们还要探讨2015年美中关系达到了临界点吗？同时在2015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遭到全面打压，我们的年终报道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沙特阿拉伯一家医院星期四清晨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107人受伤。沙特官员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火灾发生在沙特西南部港口城市吉赞。沙特卫生部说，监护室和产房最先起火，伤者被送往该医院其他地区。目前的有关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另外，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从明年1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晚间报道说，美国有关当局正在准备实行一系列突袭，目标是自去年年初以来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最早将在201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驱逐非法移民家庭行动。报道说，这将是美国当局首次采取大规模行动，驱逐去年以来越过南部边界非法进入美国的10万多个家庭，其中很多家庭进入美国是为了逃避中美洲的暴力。华盛顿邮报说，预计这次行动只针对那些已经被移民法官勒令离境的成人及儿童，而且这项行动还没有得到国土安全部的正式批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本周的星期二上午，备受各界关注的蒲志强案开庭审判期间呢，法院外面及周边街道上大批的警察跟便衣人员严加把守，并且在多处拉起警戒线，严查过往的行人，阻止公民或西方外交官进入旁听这个所谓的敏感案件。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当时也在北京采访，他呢从下面的报道当中介绍了当时北京便衣是如何粗暴干涉记者采访蒲志强案的纪实。
星期二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蒲志强案开庭宣判期间，法院外面及周边街道上大批警察和便衣人员严加把守，并在多处拉起警戒线，严查过往行人，阻止公民或西方外交官进入旁听这个敏感案件。现场可以看到一些人围观，一名妇女连声高呼蒲志强无罪，随后被便衣人员带走。
你们这臭流氓叫蒲志强无罪，政府党蒲志强无罪，这是土匪臭流氓。
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由丈夫董继琴推轮椅来到围观现场时，有不少记者上前采访。倪玉兰刚说了几句支持蒲志强的话，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住驱离。一些便衣人员对在警戒线外停留或拍摄的美国之音、路透社等外媒记者一再采用暴力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新闻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在拍摄时遭到多名便衣前后夹攻，前胸、后背和右臂多次遭击打和强力推搡，并有人试图遮挡或抢夺记者的手机和摄像机。一名自称老百姓的中国男子反问记者碰撞他，多次动手拉拽记者，要求道歉，被记者言辞拒绝。便衣人员向外媒记者施暴时， 在场的多名警察只是旁观，没有采取制止暴力或保护记者的任何行动。记者向在场的负责外事警官投诉时，被告知他们管不了这些便衣。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朴智强审判所在的法庭外，包括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国和国际观察人士遭受人身骚扰，我们对此也感到失望。一周前，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办公室曾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警方针对采访朴智强案记者的暴力行径。与此同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这种恫吓新闻采访的行动完全违反中国政府有关外国记者的规定。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和警方停止骚扰和肢体冲撞外国记者，遵守中国自己的有关规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星期二裁定人权律师朴智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还有寻衅滋事罪，不过判决缓刑三年，这意味说如果他十天内不上诉，将会获释出狱。人权组织谴责法庭给朴智强定罪是践踏司法公正，并且显示中国试图警告其他大胆敢言的活动人士。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国家媒体报道说，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裁决50岁的朴智强有罪，依据是他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发的几条批评政府和官员的帖子，这些评论包括对中国西藏和新疆政策的批评。朴智强原本面临8年监禁，不过官方新华社报道说，鉴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主控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悔罪，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有罪裁决意味着朴智强可能无法再从事律师职业了。不过，他的律师尚宝军说，朴智强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在上星期的公开庭审期间，朴智强只是表示他的评论里面有情绪、有讽刺，有时甚至言语粗俗，他愿意向任何受伤害的人道歉。美国官员之前也呼吁释放朴智强，称他是因为含混的指控而被起诉。虽然朴智强曾争辩说，按照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他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不过他星期二对法庭说，他不打算上诉。律师尚宝军说，
他也解释了不上诉的这个原因，一个是这么长时间他真的很累了，这个超过20个月的羁押，他需要休息；一个是他觉得在中国，他不认为上诉的话会改变什么。
尚宝军还说，朴智强接下来将被监视居住。尚宝军遗憾地说，朴智强的有罪裁决只能被解读为一种趋势。他说，
言论管控是一个很恶化的一个状态趋势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人权组织也对朴智强星期二被定罪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这项裁决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只是向中国的异议人士发出严重警告。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认为，有罪裁决违反了中国当局坚称的依法治国，因为朴智强行使的是中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他提起起诉。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的发言人陈杰文说，
整个这件事包括逮捕、起诉和审判等等的副作用，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威胁和恐吓。
另一个人权组织中国维权网也谴责这项有罪裁决。维权网说，这项裁决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法治国口号的嘲弄。总部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对朴智强的有罪裁决是严重的司法不公。声明说，对人权律师朴智强3年缓期监禁的裁决，是中国当局蓄意给一位言论自由倡导者戴上镣铐的企图。国际特赦还谴责警方在法庭外拘捕朴智强支持者的举动。不过，律师尚宝军和人权组织对朴智强不用在监狱服刑的消息表示欢迎。朴智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在星期二早晨作出裁决后，当局迅速在网上对有关朴智强案的讨论进行审查。在自由微博网站，朴智强是被删帖最多的热议话题，其次是深圳滑坡事件。 被删除的微博包括另一位人权律师葛永喜的评论，普案判缓并不意味着法治。另一位微博用户写道，请理解朴志强不配合认罪，因为那不仅是对自己不诚实，欺骗国家，欺骗政府，欺骗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才是真正的犯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他以大幅优势领先于共和党其他参选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有民意研究公司在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川普领先最接近的对手21个百分点，川普的支持率是39%，比11月底的上次民调提高了3个百分点。位居第二的是德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支持率是18%，他比上次民调上升了2个百分点。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还有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他们两位的支持率都是在10%。新泽西的州长克里斯蒂支持率是5%，其余8位共和党参选人的支持率都不到4%。那么在2015年当中呢，我们回顾过来的话，有很多的恐怖威胁事件令人感到警惕。奥巴马总统在国家广播电台播报的采访当中，他就说他相信反对伊斯兰国的力量必将占上风，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在他卸任之后将会取得重大的进展。12月2号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之后的几周，奥巴马总统直接向美国民众讲话，谈论人们对恐怖主义以及国家安全的担忧。调查同时也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今年降到了新低。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2011年5月2日，奥巴马总统宣布，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报告，美国展开了一次行动，打死了基地组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这个恐怖分子对谋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男女老少负有责任。
一个反恐章节似乎结束，但3年后又为这位总统翻开了新的一章。
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美国将和我们的朋友与盟国一同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
自从2014年9月那次阐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策略的演说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试图遏制这一威胁。兰德公司的塞斯·琼斯说，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扩大。
They have expanded into Libya,
他们已经扩展到了利比亚、也门、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地点，大约有10几个地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战分子、战斗人员、组织数量和暴力程度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
有人说，奥巴马总统运用无人机、空袭、特种部队及增强国内警惕措施来应对威胁等做法并不足够，特别是自12月2日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后。
那种我们不需要更认真的军事策略就能面对伊斯兰国并且应对伊斯兰局势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不想动用军队，除了动用军队我在尽一切可能，那你已经排除了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奥巴马政府一再拒绝出动地面部队。琼斯说，他并不是呼吁派兵大举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而是主张从第一天起就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态势。
无疑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说，哦，假如我们这么做了，假如我们那么做了，如果我们早点轰炸阿萨德，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待久一点，但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就不会面临非常艰难和长期的挑战了。我不确定。
对奥巴马而言，这个挑战在国内已经显露出来。圣贝纳迪诺攻击事件后，他花了数天试图向美国人保证说他们是安全的。虽然他同时承认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并且已经演变到了新的阶段，包括自我激进化。潘德，白宫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发生在巴黎还有加州圣贝纳迪诺的恐怖袭击案，在这之后呢，美国民调显示，美国选民认为恐怖主义还有国家安全是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而现在呢，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进入了激烈的阶段， 美国主要政党角逐白宫宝座的参选人都是在根据民众关注的重心转移而调整自己的策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房地产大亨川普目前仍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
This isn't going to be an election on...
这次选举不再是一个比谁更加友善的选举，这是一个看谁有能力、聪明、坚决果断的选举，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真的完了。
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川普的竞争对手杰布·布什质疑川普没有领导能力。
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是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擅长激怒别人、造成分裂的领导人。在我的领导下，国家会更安全。
分析人士本来认为，安全问题有利于杰布·布什这样政治圈内的参选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政治分析家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
：“A foreign policy crisis.”
外交政策危机或者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应该有利于那些有一定政治地位、有外交和国家安全经验的参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初步的结果显示，这反而帮助了那个嗓门最大、言语最刻薄的参选人，那就是唐纳德·川普。
对安全的关注也有助于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拉开他和位居第二的桑德斯参议员之间的距离。克林顿主张加紧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他对于一些共和党参选人的策略提出质疑。
声音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沙漠一片火光，这不意味着你强大，只能让人觉得你头脑不清醒。
在最近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中，桑德斯参议员承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不过他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必须避免卷入中东的持久战争。
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利，不过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迪埃尔说，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在大选中把自己和奥巴马总统区分开来。
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意支持有所下跌，他被认为越来越软弱，这虽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支持率，不过共和党可能因此而争取更多支持。
对各党候选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是明年二月爱奥华和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跟朝鲜本月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争取恢复对话和建立信任，但是双方没有能达成任何协议。批评人士说，这个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保守政府实际上对跟朝鲜展开和平谈判以及达成妥协不感兴趣。此前朝鲜曾经多次令韩国失望。首尔参加12月11日会谈时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定期举行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今年9月平壤跟首尔合作安排了离散家庭团聚，首尔希望能够更经常的安排这个活动。平壤看来希望首尔重新开放韩国人到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观光项目，这将为朝鲜带来大笔的外汇收入。韩国游客朴望子被一名韩国朝鲜的士兵开枪打死后，首尔决定暂停金刚山的观光项目。那么另外呢，根据一个记录朝鲜海外劳工恶劣处境的首尔人权组织，星期三呼吁东道国采取干预保护劳工的权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表示，朝鲜向大约20个国家输送5万多名劳工，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蒙古、马来西亚以及中东和非洲国家。 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调查人员记录了朝鲜劳工普遍遭受的虐待，他们被迫每天工作12个小时，大多从事建筑、农活、制造业和其他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工作。很多人居住在拥挤、肮脏的封闭式的院子里，时刻受到监视，行动也受到限制。朝鲜人权资料中心主任尹汝申说，
据我们调查，这些劳工基本上生活在朝鲜之外的朝鲜社会里。
朝鲜劳工项目每年赚取2亿到3亿美元的外汇，大部分归国家所有。这个人权组织说，劳工每月所得只有50到100美元，只占每月工资的10%。虽然工资低、条件差，可是在贫穷的朝鲜，海外工作依然备受青睐。大部分申请人必须向国家缴纳600美元或更高的手续费才能进入劳务输出项目。这个人权组织说，海外劳工的所得将近90%直接进入朝鲜国库，以绕过联合国的制裁。联合国的制裁是为了防止朝鲜政府获取外汇来资助核武器项目。朝鲜人权资料中心说，朝鲜专找那些不坚定承诺保护人权或者缺乏严格劳工法的国家。这个组织最近主要对蒙古和波兰的劳工处境进行调查，这两个国家雇佣大量朝鲜劳工。调查发现，这两个国家政府几乎没有监管，雇佣朝鲜劳工的承包公司也不受制约。调查发现，很多时候劳工们甚至拿不到他们应得的那部分工资。朝鲜人权资料中心的尹汝申说，
他们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由于他们处境不稳，很多人甚至拿不到钱。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试图在朝鲜境内改善人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效。去年，根据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联合国大会投票试图把朝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这份报告记录了朝鲜一个政治犯监狱网和广泛使用酷刑、奴役、强奸和杀害等侵犯人权行为。可是由于朝鲜在安理会的盟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这份决议没有获得通过。人权活动人士继续呼吁朝鲜改善劳工待遇，同时也希望对容忍侵犯劳工权益的东道国和有关公司采取法律手段，并且接受媒体负面曝光。朝鲜没有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权益和保护协议，可是大多数东道国是签署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首尔办事处副代表塔里克·陈迪说，国际社会必须让东道国负责，确保劳工的权益和安全。他说，
因为袖手旁观也是侵犯人权，忽视就是违法。
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那些没有人权委员会的国家成立人权委员会，比如蒙古，加强执行劳工法，建立劳工援助中心，采取措施公平解决东道国的劳资纠纷。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中国跟叙利亚外长星期四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叙利亚政府同反对派之间和谈的原则达成一致。中国外长王毅在会晤到访的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的时候，强调了中国政府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的原则。他说，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应该坚持叙利亚人民来决定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该坚持由联合国来发挥斡旋的主要渠道的作用。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表示，叙利亚政府愿意参加在日内瓦和平谈判。他说，叙利亚愿意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人与叙利亚人之间的对话。他表示，希望和谈能够取得成功，帮助叙利亚建立一个全国统一政府。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一项确定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总体路线图的决议。联合国计划明年1月底在日内瓦举行叙利亚和谈。中国上个周末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访华，寻求帮助推动叙利亚和平进程的途径。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将对英国穆斯林在最后一刻被阻止乘班机飞往美国一事进行调查。 一名英国议员代表他选区的一个家庭提出申诉之后，卡梅伦做出了上述回应。这个家庭12月15日前往美国南加州旅行被拒。这个11口之家的一名成员说，他们被迫让花13000美元购买的机票作废。他认为他们被禁止登机前往美国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美国海关及边防保护局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考虑是否外国旅游者入境的时候，宗教和精神信仰不是决定因素。之前这个家庭根据免签证计划前往美国，该计划允许最多90天无签证旅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支持上个星期各方同意新建的利比亚联合政府。安理会敦促联合国努力争取这项协议得到全面实施。英国提出的决议呼吁新的利比亚总统理事会真正落实在30天之内组建新一届政府的方案，并同时做好保护自身安全的安排。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达巴西表示，他希望看到联合国放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以便于利比亚方面能够在无需西方空袭援助的情况下同伊斯兰国组织作战。自从利比亚长期以来的独裁者卡扎菲在2011年被推翻和杀死以来，利比亚处于混乱和政治不确定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天是圣诞的前夕，那么基督教里面耶稣的诞生地是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庆祝圣诞节。鉴于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力量在圣诞节前特别加强了警戒。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勒斯坦安全人员配备武器，带着警犬进行训练，为圣诞节前伯利恒的安全做准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负责人赫贾奇·阿尔贾巴里上校说，今年的保安工作规模更大。
这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安全准备工作是因为最近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决心要让所有的人，包括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所有伯利恒之外的游客，不管是巴勒斯坦还是非巴勒斯坦人，都能够安全地庆祝圣诞节。
巴勒斯坦旅游部门说，暴力导致来伯利恒朝圣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今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系列刀刺、枪击和车撞事件导致19名以色列人和一名美国人丧生。以色列部队或持有武装的以色列平民打死了至少117名巴勒斯坦人，其中69人是以色列当局所称的袭击者。伯利恒的主要景点是马槽广场的圣诞教堂。这座四世纪的教堂建于基督教传统上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点的洞室之上。旅游业是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5年已经完全接近到尾声了。那么过去这一年来，非洲呢举行过选举，发生过未遂政变，修改过宪法，还进行过和平的权力移交。布隆迪在总统决定竞选三连任之后，暴力动荡连连。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则进行了和平的权力过渡。所以整个非洲大陆回顾起来，在2015年当中可以说是民主有得有失。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从内罗毕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5年非洲各地民主制度的发展有起有落，尼日利亚四月间进行了首次民主的权力移交，退役将军布哈里在选举中击败现任总统乔纳森，结束了16年的一党独霸。在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宪法规定的任期届满后卸任，经过情绪高昂的竞选之后，马古富里在10月和平当选总统。这位前工程部长为了推动铲除浪费、减少贫困，在独立日这天取消了通常的节庆活动，亲自上街扫落叶、清垃圾。
新总统马克·富利开场很漂亮，充满精力，充满乐观，脚踏实地，少说空话，所以这很令人振奋，特别是对肯尼亚这样的邻国和对整个地区而言。乌干达大约一个半月后也要选举了。
布基纳法索九月间躲过了一场政变图谋，随后选举出27年来第一位新领导人。2014年大规模抗议把长期执政的总统孔波雷赶下台，这次选举标志着权力过渡的成功结束。
我认为在民主进步方面，我们能观察和体会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社会正在不断的兴起。你知道，政治体制的质量也跟民众的需求有关，而这个缺失环节现在正在逐渐的出现。
不过非洲民主发展有亮点也有污点，布隆迪今年四月陷入混乱，在这之前总统恩库伦齐扎寻求三连任，批评者说这违反了宪法。在经历了五月间一次未遂政变、街头抗议和警察血腥镇压之后，恩库伦齐扎七月在疑云笼罩中当选连任，将近20万人逃离布隆迪。美国对四名高级官员实施了制裁，包括政府官员和政变组织者。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杀戮和酷刑，然而暴力仍在继续。同样陷入暴力的是南苏丹，自从两年前内战爆发后，南苏丹已有数万人被杀，20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领袖马沙尔的支持者都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停火协议要求在11月底成立临时政府，不过方案被推迟，成立过渡政府的新的预定日期是明年1月中。在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恩索格10月举行修宪公投，取消任期两届和年龄70岁的限制，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萨苏恩索格赢得了92%的选票，这使国际观察人士更加怀疑选举的公正性。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被指责推迟原定2016年11月举行的选举，并试图修改任期限制。卢旺达在最近的修宪公投中以大约98%的高票同意总统卡加梅在2017年寻求三连任，而且可能在那之后再连任两届。不过内罗毕大学的研究员埃里克曼加认为，对非洲更有益处的做法是加强制度建设，而不是让总统几十年抓住权力不放。
如今早就是时候了，非洲人不要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了，这些人总会有好人和坏人。可是如果我们建立了牢固的制度，我们就会处在有利的位置，走向正确的道路。
非洲民主2016年将再度面临考验，预计至少9个国家将举行关键的选举。美国之音克雷格内罗毕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由于网络安全还有南中国海等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有能够扭转这个势头。有美国学者宣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接近临界点。在华盛顿，有一些人就质疑美国30多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不是有效，是不是还要继续。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年中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5月6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你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肖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10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终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 think the
process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 OPM 电脑网络遭到据信是来自中国黑客的入侵，两国的峰会差一点遭到取消。虽然北京否认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可是呢，黑客问题确实是成为阻碍美中关系的一股重大暗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中国网络黑客对美国政府机构、国防工业、学术界、商业公司和智库的攻击日益加剧。6月更爆出美国历史上最大宗联邦雇员资料被盗事件，涉及2200万现任和离职公务员及其家人。虽然美国公司没有公开指责中国，不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9月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面临的攻击主要来自以下国家。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呼吁美国加强针对中国黑客攻击的安全措施。这番话无疑是向北京施压。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被盗资料中包括当局对员工安全审查的敏感信息，据信可以被用来威逼利诱政府雇员为中国效力。据报道，由于被盗资料包括美国国务院雇员，黑客可以辨认出美国领事馆中谁是情报人员，中情局因此撤回了派驻中国的特工。有报道说，白宫曾经考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访美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甚至呼吁取消峰会。虽然美国出于外交考虑没有这么做，可是两国关系严重触礁。9月25号，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和美国达成共识，同意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并且提供给企业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美中也同意，一旦发生黑客攻击，两国立刻回应彼此分享资讯、打击黑客和提供援助的要求。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很多人士对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执行前景并不乐观。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美中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的第二天，中国黑客就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
我们这些年遭到许多网络入侵事件，最终的指向都是中国政府。
虽然各国都在搜集情报，可是美国政界人士指责说，中国政府试图模糊传统情报搜集和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12月1号，两国司法官员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高级别对话，讨论如何履行网络安全协议。可是观察人士表示，对会谈成果并不乐观。批评人士指出，只有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让中国付出高昂代价，才能有效制止中国黑客的攻击。
可以通过很多手段让中国付出代价，比如加强我们和台湾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代价，让中国知道我们可以让中国在很多领域里付出代价。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驻青，目前担任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的薛瑞福说，美国一旦提出制裁，就不应该仅仅是口头威胁，而要付诸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中国的黑客，现在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网络黑客锁定台湾媒体以及在野党民进党发动攻击，试图在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前呢，取得民进党的政策以及演说内容。民进党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而且呢，随时强化党内的治安教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26天的时间，美国彭博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网络间谍加强攻势，台湾在野党遭黑客入侵》的报道。内文引述资安公司 FireEye Inc. 的研究报告称，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名为 APT16 的黑客组织正透过网络对台湾媒体及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动各种网络攻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对此表示，其实一直以来，民进党都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形式上包括了流量的攻击、瘫痪网页、电子邮件的入侵，甚至还有假冒身份、寄发病毒信等等。随着选举临近，网络攻击的频率也不断增高。王敏政说， 民进党随时都在关注网络安全问题，面对可能的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他说。
然后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因应上呢，就是我们强化我们内部的资安教育，资讯安全的教育，我们会请我们的同仁提高警觉。
王敏正还说，民进党不会以网络来传送机密资料，重要的讯息沟通也不会透过网络。彭博社的报道还引用了 FireEye Inc. 重大威胁情报分析师贝瑞的话说，中国不仅不希望民进党当权，或许也是想要更了解民进党，如此一来即可借着窃取非公开资讯予以打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想要也必须取得资讯作为情报所需。中国外交部对此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不论外在的攻势如何，资讯安全只能从自身着手。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正说，
攻击我们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资安教育，因为像这种网络的攻击防不胜防啊。
对于民进党遭受黑客攻击，国民党是否也有相对的因应之道？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国民党常受网络攻击，不过国民党有资安部门会负责一切有关问题。杨伟忠说，台湾选举临近，这是台湾人民做选择的时刻，不希望有其他外力介入。他说，
台湾的选举当然台湾人民决定嘛，所以对于各种外来的这个干预我们都不会欢迎嘛。对啊，对啊。
FireEye Inc.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专门提供恶意程式与网络威胁防护系统等相关产品。美国之音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海两岸之间，两岸的事务首长热线电话呢将会在年底前设立。对此，台湾的在野党立法委员表示，他们不会排斥增加台湾跟大陆双方沟通的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热线规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夏立言指出，热线不是一般人想象拉一条线起来就好，因为涉及安全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实际的状况是一台桌上型的加密电话机，由幕僚先联系之后再进行接通。今年11月7号，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达成两岸事务首长建立热线的共识。对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热线如果能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在野党不会排斥。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马英九是能够让国会能够来知道，然后经过我们国会的监督，毕竟国会也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希望总统对国会要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老是不经国会就自行其事的话，国人会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尊重国会，不尊重民意吧。
吴秉睿还说，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一定会透明化的处理两岸热线，也将尊重国会的监督。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建立热线可说是双方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种热线不是随便打的，而且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避免两方对局势造成误判啊，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机制啊，所以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信任。
吴育仁还指出，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继续遵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条热线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撤机。针对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两岸热线是否还可能持续，夏立言主委表示，马英九总统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一党之私，希望热线能建立在制度上。过去双方透过私人管道或是密使沟通，未来不论谁担任领导人都可以沿袭这个制度走下去。夏立言还说，建立热线之后也不见得要常用， 一般来说，不论是两个部门或是两个政府之间的热线，只有在重大紧急的时候才会用。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告诉他，还是少打的好。有关台湾明年1月16号大选之后到5月20号新就任总统交接这段时间的政务推动，夏立言强调，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应该也不会停顿，还是要继续推动下去。夏立言举例指出，两岸将继续协商货品贸易协议，谈到一定的成果之后，是否送交立法院，立法院是否愿意审查，都存在着变数，但是行政部门该做的还是会去做。针对亚投行的问题，夏立言说，亚投行可能在明年1月成立，4月召开理事会讨论新会员加入的问题，他希望台湾能在没有政治考量下顺利的加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2015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NGO 遭到全面的打压。有学者认为，从年初一直到年底，从女权五姐妹到南方劳工组织，中国当局的打压力度没有稍减，打压趋势仍在恶化。有专家表示，对国内外 NGO 影响深远的境外 NGO 管理法草案出台，反映北京高层对于 NGO 的敌对态度。这个草案究竟是会被搁置呢？被修改呢？还是最终会通过生效？前景依然是扑朔迷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的北京一人评中心法律代表陆军表示，2015年中国的 NGO 遭遇了寒冬。
国内一些主要的维权的 NGO 可以说是相继都遭到了扫荡。这些 NGO 呢，就包括船只行，包括女权的机构杭州卫之名，包括北京一人评中心，还有一些劳工机构。那么这样的一个扫荡呢，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抓人和搜办公室。而这两个现象在以前的十多年里面是非常罕见的。
12月4日，宪法日当天，广东警方突袭了多个劳工权益组织，抓捕了十多名成员，至今仍有多人被刑事拘留。
那像一些不太那么敏感的、比较温和的一些 NGO， 在2015年也遭受比较大的麻烦。丽人图书馆这样一个就是相当温和的没有直接碰触这个政治议题的 NGO， 也是被关闭，没有办法运行。
There were activists who were arrested.
被逮捕的活跃人士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环境、健康还是女权。七月仅一个周末就大规模抓捕了100多名维权律师。
2015年，中国的女权问题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是女权五姐妹被抓，引起了国内尤其是国际上很大的反响。
今年38妇女节前夕，五位女权人士因策划反公车性骚扰遭到当局的刑事拘留。在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下，37天后他们获释。
五姐妹他们是4月份被释放之后，现在呢已经过去了8个月，但是呢对他们的指控仍然没有被取消。他们的罪名呢他们的案件仍然没有被撤销，他们仍然背负着这样一个嫌疑的罪名。
陆军认为，当局对 NGO 的打压是全盘布局，反映了中央政府对 NGO 的敌对态度。
最突出的体现在境外 NGO 管理法。这个境外 NGO 管理法呢，它目标看上去是针对境外 NGO 在中国的项目和与中国的 NGO 之间的合作。但实际上呢，是它的真正的意图呢，就是要通过切断境外 NGO 和国内 NGO 之间的这种合作以及资助关系，从而呢 更加严格的控制国内的 NGO 啊，然后呢就是削弱他们的独立性。
今年五月，北京颁布该法二审稿，将管理境外 NGO 的部门从民政部变为公安部，把对 NGO 的管理纳入了国家安全范围。一名认为这将损害美中关系。
美中关系的基础之一是民间交往和公民社会的合作，而这部法律的作用恰恰是切断这种交往，直指民间交往的核心。很多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么做。
这部法律虽还未通过，但负面影响已经产生。据调查，在中国接受境外 NGO 资助的公益组织数量，两年来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40%。一名表示，中国领导人曾经把 NGO 当作重要伙伴，近年来对中国 NGO 打压的升级，有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印记。
我觉得他很怕会出现太大的自下而上的压力，认为如果允许一点公民社会的要求浮出台面，如环境保护、清洁空气，群体抗议就会出现，就会变成对政府的挑战。我认为这么认识是错的，锅盖盖得越久，里面的压力就越大。我觉得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准备赌一把。
尽管专家对这部半年来音讯全无的法律草案最终结局究竟如何看法不一，但他们都认为2016年中国的 NGO 将继续面临被严控的局面。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腐败的腐蚀作用众所周知，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说，腐败加剧不稳定，剥夺无辜者应有的权益和潜力。克里还说，腐败在一些国家根深蒂固，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乌克兰是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一个国家。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主管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布朗菲尔德指出，始于2013年的乌克兰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猖獗的腐败现象的回应。乌克兰人走上街头，以100多人的生命为代价，他们站起来说，我们要改变。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乌克兰现任政府自从2014年执政以来，采取了一些重大反腐举措，例如乌克兰政府建立了必须在线注册财产的系统，政府合同必须在网上竞得，以前政府完全内部决定的合同现在必须对公众透明公开。此外，政府设立了有关竞选资金和媒体所有权的新规则。不过，布朗菲尔德助理国务卿说，解决腐败不仅仅只是在技术层面，还要在制度层面。他指出，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出资2500万美元，协助乌克兰建立透明有效的机制。这些努力包括对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一个新设的国家巡警提供训练和装备，协助一个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审查所有警察和政府人员背景的审查中心，并支持在检察院设立一个新的检察长职位。此外，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资助几个公民社会组织监督乌克兰的反腐败努力，在乌克兰政府进一步推进其改革时，为更好的解决方案献计献策。但是，正如拜登副总统最近在乌克兰议会讲话时所说， 做得还不够。他呼吁乌克兰检察院、司法和能源部门进行更多改革。他要求提高政府官员的收入来源的透明度和大权在握者的问责。为此，拜登副总统宣布了再提供近1.9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乌克兰打击腐败、加强法治、实施改革、加强公民社会和推进能源安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